呀，感谢主，终于让我还是有机会能够到这里来和弟兄姊妹一同有交通。那我想，开头的时候哈，我真的是跟弟兄姊妹们这个道歉啊，因为去年3月呢就答应弟兄们说要来的，结果没想到突然的病了一场。那我也知道这里弟兄姊妹很多人在祷告中为我有迫切的祷告啊。那我想借着聚会开始的几分钟时间啊，我把我自己这个病的情况呢给弟兄姊妹们稍微简单的说明一下。因为我知道有很多弟兄姊妹很关心我啊。如果我跟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说一遍呢，我恐怕应付不了了，啊，所以我就干脆在这里跟大家一次讲完了。所以呢，讲完之后呢，这几天你们就不需要再问我的病的问题了，啊，那我们就大家可以专心的聚会啊，把注意力都摆在主身上，啊，我呢是从前年开始。因为甲状腺的缘故啊，那么结果呢它产生一种的病变。本来这个甲状腺呢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的，不是一个大的问题，但是这个甲状腺最怕的就是呢它有一种的变化。一种变化变成什么呢？在英文上面哈，它叫做Grave disease， 啊，这个字呢，如果直译的话呢，很可怕的，啊，那就是像坟墓一样的病，啊。那后来呢，我的儿子告诉我呢，他说这个 grave 这个字呢，是一个医生的 last name， 很奇怪啊，这个西方人呢，有人信这个东西，信坟墓的，啊。那么，当这个甲状腺引起了这个 grave disease 的时候呢，它就有一个现象啊，就是它会 attack 我的眼睛，对吧？专门攻击，所以眼睛呢立刻就开始肿起来了，要水肿。这个一水肿之后呢，它就压到里面的那个视神经啊，一压到视神经之后呢，立刻里面的这个眼睛的这个整个的视觉啊，就变得非常的暗淡，哎，那个真的很像是钻到坟墓里面的啊，看什么东西都是灰灰暗暗的啊，那并且呢看人也不清楚。还有一个情形就是有那个重影 double vision 的问题啊，所以一下来得非常的快啊。那结果呢当然造成我很大的不方便啊，所以那个时候看医生。那么当然这个医疗过程我不需要去详细去讲它了啊。那医生本来叫我要好好的静养啊，所以这个是没有什么药可以治的，没有任何的药能够治的。在西方的医学上面来讲，他们只能用开刀的方式，所以我去年开了3次刀啊。我进那个医院去的时候，那个护士都可怜我啊，他说你怎么又来了啊，连续进去3次啊。那感谢主了，这个医生做了一个紧急的一个这个救治医疗啊，的确把我的视线啊，那视神经的那个保护住了。那个时候呢，我是完全不能看书啊，读圣经也没有办法啊，即使用放大镜呢都看不清楚这个字啊。那也感谢主，因为这样的缘故呢，我就在主面前多有安静的时间呢，就默想主的话啊。这也发现哈，弟兄姊妹，平日你多读一点主的话还是有好处的。虽然现在不能读呢，就用想的了啊。所以主也没有让我停下我的服事，所以我照常服事。但是呢，每一次侍奉的时候啊，那么我写的纲要那个字都是这么大啊，像写大字报一样的，这么大的字啊。 后来弟兄们有好心呢，到电脑上面呢，把圣经节呢也给我这个印出来，也是印这么大字啊，所以那个时候勉强上讲台还可以服侍。所以呢，经过一段呢，好像看起来非常不方便的一段时间啊，生活上也是一样，走路啊什么都要很小心，差不多过的这个半瞎的生活的啊。不过那个时候呢，我感谢主啊，有一天呢，我忽然之间呢，好像有一点点的领悟啊。弟兄姊妹，你记得吗？在加拉太书里面啊，保罗曾经也对加拉太的弟兄姊妹说，他说你看我亲手所写给你们的字是何等的大呢啊。所以你知道在教会历史上有很多人啊都知道保罗有眼睛的问题，他们就有很多的猜测啊，到底保罗犯了什么病啊。你知道吧，在教会历史上啊，人研究这个保罗的这个病呢有27种。那天呢，我忽然之间里面有一个领悟，可能保罗跟我犯了一样的毛病啊，因为呢，他绝对不是白内障，如果是白内障，在那个时代是没有救了，就瞎掉了，也不可能是这个青光眼啊。那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病一来的时候呢，这个眼睛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视觉呢，就变得非常的暗淡啊。看这个白的光呢都是黄颜色的，好像你白天呢戴着很深的这个太阳眼镜一样啊，看什么东西都是黄颜色的。所以呢，我相信呢，可能啊，这当然这是一个推测了，可能保罗当时恐怕也得着这个 grave disease， 不过当初没这个名称呢啊。那么因为什么呢？我们看见他写加拉太书的时候他还不行啊，到以后写罗马书的时候呢，有一个得丢来代笔啊，所以那个时候他也还是不行，他用讲的那别人写啊。但是以后慢慢的你看见他再次第二次被关在罗马的监牢里面的时候，他就可以写这个什么，可以写以弗所啊写哥罗西啊，写菲律比啊这些书就可以。所以当初那个医生呢告诉我，他说你得这个病很不幸啊，他这个病呢他可以自己会好，但是需要3年到5年的时间啊。当时我一听，我想这3年到5年，那我这下面的服侍恐怕是很困难的啊。不过呢，他们在因为现在的医学比较发达一点，所以他可以做一点紧急的一个治疗，所以还能够缩短一点这个时间啊。所以我们相信呢，保罗可能在3、5年之后呢，他慢慢的他就这个自然他就恢复了。所以他的眼睛又开始可以这个写信了。那到今天呢，我感谢主啊，因为这个医生所做的这个治疗呢，那么至少现在里面的水肿呢已经脱开我那个视神经啊，所以现在呢我读这个小字圣经什么都没有问题。但是呢还留下一个最后的一个难处呢，就是我有这个Double vision 的问题，一直到现在啊还没有完全的这个恢复。那么在近距离里面呢看没有问题，远看的话呢就是我现在看弟兄姊妹都是两个，所以你们今天晚上人特别多，因为你们 double 两倍的人数了啊。那所以弟兄姊妹，我感谢主啊，这个至少主带领我目前来讲，我在侍奉上啊，那比过去1年多的情况要好的非常的多啊。虽然生活上还有一点点的不方便，还需要一点点的时间，所以我也相信主会把我从这样的难处里面会带过来。所以我非常感谢弟兄姊妹们在背后在暗中啊，在祷告中给我的扶持。所以我想我开头是用一点点时间把我这个情况呢这样给弟兄姊妹们稍微说明一下啊。我想从现在开始起你们就不要再问我了啊，我们就可以专心在主面前一同来聚会，好吧。那这一次呢我有一点点的负担啊，那么在主面前寻求呢，想和弟兄姊妹呢 看一件事，就是从神永远的旨意里面啊，看见有关侍奉的启示啊。所以我想弟兄姊妹已经知道，这一次我所有信息的这个内容是集中在出埃及记啊。不过开头的时候呢，我想我们把整个的情况啊，给弟兄姊妹们先做一个总的一个说明。当我们提到侍奉这件事情的时候啊，我们知道这是在神永远旨意中间一个非常中心的思想啊。这个思想呢，不是在以后的时间中啊，那么神好像突然想起来而有的一个思想，这是在创世以前啊，还没有这个天地之前呢啊，在神的思想中已经有的一个非常中心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所以到后来神造人的时候，弟兄姊妹们，神就是为的侍奉啊。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成为一个人呢啊，是因为神要我们来侍奉。当然我们知道，在人还没有能够开始进这个侍奉的功用的时候呢，创世纪第三章告诉我们，人就开始堕落了啊。那么这一堕落之后呢，神的这个思想意念呢，似乎在人的身上呢就没有办法实行了。但是我们感谢神啊，神并没有放弃人，所以因此圣经给我们看见啊，神还有一个救赎的工作啊。那我们知道弟兄姊妹们，这个把人救赎回来做什么呢？救赎回来也是为着侍奉啊。因为神呢，只有借着这个侍奉呢，能够成全并且能够彰显他那个完满的旨意。神在这个宇宙中间的确有他的计划，也有他自己一个伟大的作为。但是呢，我们从圣经中看见，当神要执行他这个计划，执行他这个旨意的时候呢，他是要用人来与他配合的。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当我们提到侍奉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侍奉就是要与神同工，侍奉就是要做神所要做的事，或者做神所指示我们所要做的事。这个意念呢，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宝贵。如果我们把启示录的前几章读一读啊，弟兄姊妹，你就看见啊，神救赎我们啊，是为要叫我们做父神的祭司啊。这个将来进入永世的时候也是这样啊。到了启示录第二十章第三节那里啊，他就告诉我们，将来进入永世，我们要做什么呢？今天有很多弟兄姊妹不太清楚，将来我们到永世里做什么呢？啊，很多人想说，哎呀，地上的生活太劳苦了，到永世就退休了啊。到永世的话呢，那就是天天都是快乐啊啊！弟兄姊妹们，你知不知道神的意念啊？将来进入永远的时候，我们要做什么呢？当然也有弟兄姊妹，你读圣经的时候发现说，将来我们与他一同作王啊，要直到永永远远与基督一同作王。但是在启示录二十章第三节呢，你告诉我们说什么？他的仆人都要服侍他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将来我们进入永世还是侍奉，所以这个侍奉的意念啊，是从永远到永远的啊。所以在神永远的旨意里面，侍奉所占的是一个非常非常中心的一个思想。在旧约圣经的里面，神最早的启示就是摩西五经。
啊。
那我们晓得摩西五经呢，就把这个侍奉这个完整的意念呢，把它启示出来了。啊，我相信弟兄姊妹们都读过摩西五经。我们怎么来看这个摩西五经呢？怎么从侍奉这个点上来看这个摩西五经呢？啊，很简单的来说啊，因为时间的缘故，我只能简单的把它说一下。什么叫做创世纪呢？创世纪最大的目的就首先要得着人啊，这是神在他的创造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创造，就是神要得着人。因为啊，在侍奉上面没有人的话呢，神这个侍奉的意念就没有办法实行的啊。所以神首先得着人，整个创世纪就是告诉我们，神首先要得着一般人啊。我们知道从一个人开始，对不对？慢慢逐渐的越来越多，越来越繁衍的越多。那么在堕落的人中，后来神拣选亚伯拉罕，然后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变成整个以色列的全族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以色列人的这一段的历史那个背后呢，说明什么？神要得着一般人啊。所以在侍奉上面来讲呢，不能离开人的这个思想啊。没有人的话呢，神的侍奉的意念是不能够实行的，不能实现啊。所以这个就是创世纪。那么到了出埃及记的时候呢，他一个中心的思想就告诉我们说呢，神所救赎的这班人，神要叫他们成为侍奉的人。所以整个出埃及记就告诉我们，神怎样把一个人变成一个侍奉的人。我们也晓得哈，今天神把我们救赎回来了，我们成为一个蒙救赎的人，神的目的还没有达到，一直要等到我们成为一个侍奉的人，神在人身上的心意才达到完全啊。所以对于人来讲，几个过程啊。那我们晓得这个本来是人，后来成为堕落的人，然后成为蒙救赎的人，然后最后怎么样成为侍奉的人啊。所以你看圣经的这个思想是非常的清楚的。所以弟兄姊妹们，如果今天我们不懂得侍奉，而我们没有能成为一个侍奉的人，神的心意在你身上没有达到完全啊，你还没有达到啊。所以难怪我们晓得啊，在主耶稣基督来了之后啊，那么我们晓得有个千年的国度啊，然后才进入永远，对不对？为什么会有这个千年国度呢？我常常在琢磨一些思想啊，因为有很多基督徒在地上呢，没有好好的在侍奉上面呢，这个经历神的作为，没有好好的能把真实的侍奉献给神。所以如果光这样就进入永远的话呢，这个神的心意没有办法得到实现。所以呢，神有个千年的国度，在这千年国度中呢，有一般人在地上，他们已经在侍奉上经历了神的训练，经历了神的作为，他们在地上已经好好的侍奉主了。这般人将来可能在千年国度里先于基督一同作王啊，先掌权啊。那么其他人做什么呢？再受侍奉的训练。所以你几十年你不好好的接受主的训练，你要受千年的训练啊。所以圣经才讲啊，这个千年国度一开始有很多人要咬牙切齿啊，会懊悔啊。所以我常常在各地劝勉弟兄姊妹，我说你的一生呢，总可能有经过一些的懊悔的事情，但是你还没有懊悔到咬牙切齿，对不对啊？啊，到主一来的时候，弟兄姊妹们，你会看见很多基督徒在那里咬牙切齿，为什么呢？失去在地上的机会。也有的人说啊，你讲千年国度，哎呀，千年就千年吧，咬咬牙也过去了，是这样的吗？我常常讲，我们做人在地上啊，很辛苦啊，这几十年过得都不大容易，对不对？要过一千年呢，啊，那个容易吗？不容易啊。所以我们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及早的能有一个醒悟。所以出埃及记告诉我们， 神怎样把一个人啊，神所拣选的人，救赎的人，把他变成一个侍奉的人。在这里他不仅告诉我们他所拣选的人要成为侍奉的人，并且他也把侍奉的目的告诉我们啊。那么我们到底要做什么啊？神在这里也做了一个启示。那到了利未记的时候呢，许多读经人都晓得利未记啊可以被称作是祭司的手册啊，那就很明显告诉我们这是跟侍奉有关系的。所以利未记呢，简单的来说就是神定规了侍奉的细则。所以利未记讲祭司们的服事讲得非常的详尽啊，把侍奉的细则告诉我们。那么民数记呢，民数记说什么呢？民数记是记载着以色列百姓在旷野所走的42站啊。所以呢这个呢就告诉我们说呢，民数记是说明一个侍奉的人所当走的路，也就是当有的经历啊。侍奉主的人需要有经历啊。今天我们对主的经历有多少，我们就能给他有多少的服事。你的侍奉绝对不可能超过你对神的经历啊，超过的那都是虚假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在主里有所经历啊，我们有当走的路，应当走，这就是民数记告诉我们。那么生命记说明什么呢？因为生命记啊是在加迪斯巴尼亚，当以色列百姓在约旦河边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摩西在那里重申神的命令，对不对？那是告诉他们说，你们进入迦南地之后，你们在那块地上应当怎样的生活啊？所以呢，生命记呢，简单的来说呢，就说侍奉的人要在神所指定的范围中听神的话来服侍。因为我们都知道迦南地是预表在基督里的，今天神的侍奉呢有他一定的一个范围的，神的工所有的工作都在基督里面。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学习听神的话啊，来服侍我们的神。所以弟兄姊妹你会看见啊，在旧约一开头这个摩西五经呢，神已经把这个侍奉啊的意念呢，那么很清楚的把它启示出来了。所以摩西五经是有关侍奉的一个完整的启示，非常完整的一个启示。这就说明了弟兄姊妹们，神对于侍奉这件事情，神的心啊是多么的重视这件事情啊。所以我们讲在神永远的旨意里面，侍奉是一个相当中心的一个思想。当然这一次呢，我想我们也不可能有机会能把全部摩西五经通通详细的看过啊。那么我就和弟兄姊妹们呢，我们集中在出埃及记这一本书上，因为这个跟我们目前来讲有更密切的一个关系。当然我也不是要解这个出埃及记，因为全本出埃及记要讲的话，那也不是几堂聚会就能把它讲完的啊。那我们在里面找几个重要的点，那么和弟兄姊妹们一同来交通啊。这个我们一共有4堂聚会啊，大概我分成四个重点和弟兄姊妹们来交通啊。在侍奉上，出埃及记告诉我们第一个重要的点，就是侍奉必须要有自由。那么第二个点我们要交通的，就在侍奉上必须有明确的启示。第三个点我们要讲在侍奉上如何来应付那些危机，因为在侍奉的里面有失败，但是也有恢复。那么第四堂我们要讲到以色列人他们在西乃山下啊，他们怎样 忠心的在那里服侍神，而我们要看见一个团体的侍奉。我想因为主给我们的时间有限啊，所以我们就集中在这四个方面和弟兄姊妹们一同来交通。那今天晚上呢，我想我们就一同来交通在侍奉上的这个自由啊。那请我们弟兄姊妹打开出埃及记，好不好？我们一同要读一点啊，读一点主的话。请我们看出埃及记第二章。我们要先从第一节读到第十节。出埃及记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节，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跟我一起读。有一个利未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那人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见他俊美，就藏了他三个月，后来不能再藏，就取了一个蒲草箱，抹上石漆和石油，将孩子放在里头，把箱子搁在河边的芦荻中。孩子的姐姐远远站着，要知道他究竟怎样。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洗澡，他的使女们在河边行走，他看见箱子在芦荻中，就打发一个婢女拿来。他打开箱子，看见那孩子，孩子哭了，他就可怜他，说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孩子的姐姐对法老的女儿说，我去在希伯来妇人中叫一个奶妈来为你奶这孩子，可以不可以？法老的女儿说可以，童女就去叫了孩子的母亲来。法老的女儿对她说，你把这孩子抱去为我奶他，我必给你工价。妇人就抱了孩子去奶他，孩子渐长，妇人把他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就做了他的儿子。他给孩子起名叫摩西，意思说因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好，我们再看第三章第七节到第十二节。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之地。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必在这山上侍奉我，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好，我们再看第十九章。十九章第一节到第六节。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西乃的旷野。他们离了利非定，来到西乃的旷野，就在那里的山下安营。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小于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我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好，弟兄姊妹都知道，当约瑟死了以后啊， 那么埃及的这个法老王呢就起来开始逼迫整个以色列这个民族。那么我们看见埃及王在那里下了一道非常残酷的命令，就是要以色列人中凡出生的男孩子都要把他杀死，把女孩子留下来。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个圣经上的预表呢，就是告诉我们说呢，法老呢就是一个掌死权的魔鬼，神的百姓那么在死亡的整个的权势的底下。所以呢，以色列的百姓他们要侍奉神，他们所得到的第一个自由就是要从死亡的权势底下得自由。那我们看见哈，后来故事的发展，它整个先集中在摩西的身上。当我们讲到旧约中侍奉神的人的时候，我想那个最大的代表就是摩西。那么我们知道摩西不仅是侍奉上的一个代表，摩西也是在整个历史上面第一个侍奉人的榜样。那么这个意思告诉我们说呢，神不是光要得着摩西一个人为满足的，神乃是在摩西身上首先做工了，告诉我们说呢，神怎样把摩西变成一个侍奉的人，这个整个的过程呢那么说明什么呢？说明一个侍奉人的所有的经历。那弟兄姊妹们，因为神的心意是要得着所有的以色列百姓那摩西呢只不过呢是一个代表性的人物所以我们从摩西的身上可以看见一个侍奉的人神是怎样在他身上来做工的。所以摩西说明了什么样的人可以侍奉神今天我们如果要说什么样的人可以侍奉神呢，那我们从摩西的身上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些原则那也说明了神如何把一个人能够建立成为侍奉神的人今天我们知道在教会中我们需要有侍奉主的人，那么这个侍奉主的人是如何被建立起来的呢？不是按照人的方法，那么按照什么方法呢？那我们从摩西的身上看见神怎样训练这个人神如何把一个人原来不会服侍神的把他变成神的仆人那么在摩西的身上我们可以看见神建立的这个原则那我们知道其实呢在整个全本圣经里面侍奉最大的一个榜样呢应该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了那摩西呢在这个时候只不过是预表基督预表基督也我们知道主耶稣到地上来的时候他是那个出熟的果子他是先锋那么神所有一切工作的原则都在基督的身上但是那个时候我们知道主耶稣还没有道成肉身来到地上所以神就先用摩西把基督身上所要的一些原则呢那么先把他那么活出来吧。所以摩西呢在旧约时代中在侍奉上面他是一个先锋他是一个出熟果他也是在经历上面的先行者那就是说呢神今天做工在摩西身上的神要做在所有以色列百姓的身上今天我们晓得今天耶稣基督到地上来他把侍奉的那个榜样摆出来之后呢他是那个出熟的果子以后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每个人都要像基督不过感谢主在旧约时代中呢从摩西的身上呢我们已经能够 看见这个榜样。所以你看见在出埃及记开头的时候啊，当以色列百姓他们在埃及那个死亡的权势的这一个控制底下的时候呢，神首先呢啊，让我们把注意力摆在摩西这一个人的身上，因为呢神在这里要先做出一个榜样啊，先从摩西的身上呢要把这个侍奉的原则呢那么给我们启示出来啊。那我们看见在摩西的身上啊，他头一个重要的经历呢，就是他从死亡的权势底下得到自由。我们都很清楚这一个故事啊，但是这个故事背后说明的是神心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意念啊。那么其实呢，摩西得救的故事呢，也是我们所有基督徒得救的故事啊。在摩西的身上呢，有一个特点很有意思的啊。摩西这个名字叫什么呢？就是我把他从水中拉出来啊。所以呢，弟兄姊妹看见，在摩西的一生的经历里面，都是拉出来的经历啊，神不断的把摩西拉出来啊。这告诉我们，我们要从一些的捆绑的权势里面得自由，我们必须让神把我们拉出来。你看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是不是神把我们拉出来，把我们从这个世界中拉出来啊？很不容易的啊！如果你不让他拉出来，你就没办法得救，对不对？同样的，你如果不让他拉出来，你在神的手中就没有用啊。今天呢，你在神的手中有多大的自由，你在主的手中有多大的用处，就是看你容让神把你拉出来的多少。我们如果不让神拉出来，我在神的手中就没有用。哎，所以摩西这个名字很有意思的啊，就是不断的拉出来。所以在我们的经历中也是一样的，神不断的把从这个从那个是情形中拉出来啊。所以我们首先看见摩西怎样从法老这个死亡的权势底下被拉出来。虽然那个时候啊，神在以色列百姓中也用了两个希伯来的产妇，对吧？啊，这两个产妇帮助了以色列很多人呢，啊，使以色列这个人开始在那里有繁衍有壮大。但是我们知道法老的权势还是非常的厉害啊，所以当摩西的父母啊，我们知道他爸爸是暗兰，他的母亲叫约基别，是吧？他们两个人都是利未人啊，一个利未人娶了另外一个利未人啊。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在圣经里面啊，利未人呢是有特别刚强个性的一般人。后来我们知道，整个利未族被神分别出来，成为侍奉的一个族啊。那弟兄姊妹们，那我们看见摩西的父母在这里充分的表现了利未人的一个得胜的信心啊，这个孩子一生下来啊，俊美非凡呢 啊。那弟兄姊妹们，在圣经里面啊，讲到这个俊美非凡的时候，当然按照字面上来讲，我们相信摩西生出来是很好看的，这个孩子很漂亮啊啊。那么他的父母看见，哎呀，这么好的孩子，要把他杀了，真是太可惜了，对不对啊？所以呢，他们就把他藏起来。那么我们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什么叫做生下来俊美非凡呢？这个呢，在救恩的经历上面来讲，对每个基督徒都是真实的啊。我们天然的生命呢，并不是个个生出来都好看啊。所以有的人呢，觉得说，哎呀，我为什么我爸妈把我生这么丑啊？那这个是没办法更改的事情啊。那么在世界上面来讲，可能我们这个也无可奈何，但是弟兄姊妹们，作为基督徒，你要记得，你第二次的重生俊美非凡啊！当我们得救那天，圣灵重生我们的时候，我们得到了神的生命，那这个生命 一个俊美非凡的生命。所以呢，他的父母呢就把他隐藏起来。希伯来书就告诉我们说，他不怕王的命令啊，他要保护这个生命啊。感谢主，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蒙恩得救之后呢，主给我们这个生命也是需要有保护的啊，你不要随随便便的啊让他遭受任何的一个损伤和破坏。那他这里保护，但是呢保护呢顶多人的保护只能保护三个月了。这个三个月的孩子啊，这个哭声就很雄壮，尤其这个摩西啊，这个长得很雄壮的 啊那个声音可能非常的洪亮啊。我现在有一个三岁的孙子啊，虽然我常常到他家去，哇那个声音好亮 啊那个三个月的孩子哭起来的时候呢，隐藏不了了之后呢，他们只好想一个办法呢，用个蒲草箱把它放在里面，然后外面抹上油柱，放在尼罗河里面让它飘啊。哎，但是很奇妙啊，弟兄姊妹们，这个摩西的姐姐呢，她很爱这个弟弟啊，就想看看他到底结果怎样，就跟这个走啊。但我们都知道，这个摩西，你按照人来讲，好像运气很好啊。正好法老的女儿啊，这个公主出来洗澡的，这飘到公主那里去了，你看看。所以那个公主呢，把那个箱子一打开一看，哎呀，是个希伯来人的一个男孩子啊。圣经记载说的，摩西在那就哭起来了。这个一哭啊，哇，结果呢，叫法老的女儿就动了怜悯的心。所以呢，你家里如果有个三个月的孩子，如果大声哭啊，你不要厌烦啊，这个哭有用的。哎，他这么一哭啊，这个法老女儿的心就软了啊。结果呢，他就想要把他收作自己的孩子。那么我们都知道那个故事啊，这个摩西的姐姐就跑来对这个法老的女儿说，对公主说。能不能我替你找个希伯来人的奶妈来奶他？那个公子说好啊啊，那么呢，结果呢就把摩西的妈妈找来当奶妈了啊。那不仅当奶妈，这个公主还说呢，我还给你工价。哎呦，你看这个多好啊！为自己的孩子还有工价，哈哈，弟兄姊妹们，这实在是神的恩典，对不对？神真是眷顾他们这个家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一段的故事告诉我们呢，神不仅有拣选的恩典，神还有奇妙的带领，所以这是今天我们每个基督徒在主面前所蒙到的极大的一个恩典和祝福。所以神不仅拣选你，弟兄姊妹，在地上的日子，神一生用他奇妙的手带领我们。所以我们看见在基督徒的生活中，我们常常看见神有奇妙的作为显在那里。但是请我们记得，神所以这样做，一切主要的目的就是为着侍奉啊。神为什么要救摩西啊？弟兄姊妹们，因为神要把他做成一个侍奉的人。那么今天我们必须明白，神为什么救我们？神救我们也是叫我们成为一个侍奉的人啊。所以你不要以一个很浅薄的思想，只觉得说，哦，我蒙恩得救，将来呢上天堂，这最大的目的上天堂啊。神呢救苦救难，对不对？我们实在是可怜，他可怜我们，所以将来把我们拉到天堂去享永福。弟兄姊妹们，这个是可怜的思想啊。今天很多基督徒啊不太明白为什么神要救我们啊。弟兄姊妹们，神在这个救恩的背后有他自己荣耀的思想，那个思想就是侍奉啊。所以你第一个记得，神把你从死亡的权势底下释放出来，叫你脱离那个掌死权的魔鬼的手，叫你能有一个自由啊，是为着叫你能够成为一个侍奉的人。所以我们感谢神，神把摩西从水里拉出来，从死亡的权势底下拉出来。今天弟兄姊妹们，神也把我们从仇敌的手中拉出来了啊，真的是拉出来的 你看看，你想想，回想你的得救，你看是不是拉出来的？我回想我的得救就是啊，当初我那个带领我得救那个弟兄费了多少的功夫啊！啊，我想我没有时间给你们讲我这个自己得救的这个故事啊。那个弟兄真是爱我，那个时候我才读中学，一个中学生呢、啊，他呢是个大人，他是个生意人啊，他为着要我这个小小的这个年轻的孩子能得救啊，你知道吗？他首先第一次就是请我到他家里面去，哇，结果摆一桌的筵席给我吃啊，把我都吓坏了，你知道吧？哎呀，我这个受宠若惊呐、啊，那这然后呢，吃完饭之后呢，用三轮车把我拉去听福音。你知道那个时候，因为我没有计程车啊，坐三轮车是奢侈的东西啊。我坐在三轮车上呢，我都这个坐立难安呢、啊。啊，他这么的优待我，怎么一次一次的拉啊？真是连拉了三次的，啊，终于把我拉得救了。所以弟兄姊妹们，你看看今天，你回想看你的得救啊，有很多弟兄姊妹，对不对？多少人为你祷告啊？多少人来劝你啊，这个跟你讲，那个跟你讲啊，然后拼命的拉，对不对？我们拼命的拉，好不容易被拉得救了。其实呢，还不是人在那里拉，是神的手在拉你。因为什么呢？神有一个荣耀的思想，神需要你来与他配合，所以神拯救了你。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必须要明白，他用血救赎我们，是为要叫我们做父神的祭司啊！如果今天我们不懂得侍奉的意义，不懂得侍奉神，我们对主的救恩有非常大的亏欠啊！所以这个是在摩西身上呢，我们所看见的头一个点，他从死亡的权势底下，那么被神拉出来了。第二个点，我们可以从这个出埃及记里面看见，其实这在弟兄姊妹身上来讲，这也是第二方面重要的经历，他就是从世界中间被拉出来，他必须从世界中得自由得释放。读圣经的人都晓得，埃及乃是预表着世界的荣华，也预表着世界的捆绑和辖制的。所以在约瑟以后，法老王就开始严严的辖制这班以色列人，叫他们做苦工。结果他们在那里呢，因为做苦工的缘故呢，他们就发怨言了啊，在那里为法老烧砖呢，要建城。他们所有的时间，他们所有的精力，所有的体力，完全在埃及的这个控制的底下。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晓得啊，这个世界呢，埃及所预表的世界呢，也不尽然是叫我们做苦工啊，他也给我们一点享受的。所以你知道，这个以色列人等到以后出埃及的时候，到了旷野里面是吧，他们还常常想念埃及，对不对？哎呀，一没有东西吃就想念埃及啊！哦，他们就对摩西讲，那个时候啊，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肉不要钱，吃鱼也不要钱，还有黄瓜韭菜葱蒜啊，你把我们弄到旷野这里来，什么东西都没得吃，天天吃那个玛瑙，吃的嘴巴里都没味道，哎呀，真是受不了啊！你看见他们也回想这个埃及的好处。弟兄姊妹们，你看这个很生动啊！今天基督徒常常也是这样，对不对啊？哎呀，我整天在那聚会读经祷告，真的弄得一点味道都没有了。哎呀，我们想想那个这世界上有很多东西也蛮有味道的，对吧？黄瓜、韭菜、葱蒜的，很值得人怀念，还有西瓜吃的。弟兄姊妹们，你看这个就是世界，今天的世界就在一面叫你劳苦压榨你，另外一面呢也给你一点享受，对不对？常常我们为了那一点点的享受啊，把我们的时间、精神、体力、生命统统消耗在里面。弟兄姊妹们，这就是出埃及记给我们看见。那这里告诉我们，充分的给我们看见，这是仇敌非常大的诡计 啊，弟兄姊妹，你不要在这个世界中啊，你有一点成就，你洋洋得意啊，你要知道，这个是消耗你的生命的，叫你整个的人生呢，变得完全没有意义的一个东西啊。这个世界呢，常常弄一些虚名呢，弄一些这个好像这些看起来的名堂了，哇，就把我们吸进去，简直是这个，哎，我们这不得了，我们在为那个拼命啊！我昨天在 Minneapolis 跟弟兄们坐在一起交通的时候呢，我们还讲到啊，我们说这个，你看这个，我们不要讲一个坏的，讲一个好的，在那个世界的学术上面呢，他弄个什么博士学位，哇，这就不知道牢笼多少年轻人了，对不对？我们为了要达到那个博士学位了，拼了命了啊，昼夜这个苦读啊，这个在那里弄啊啊。那么最后什么叫博士呢？到最后就戴顶帽子照个相，就是这么回事。我曾经有个弟兄就是这样嘛，他就是读啊读啊，拼命的读，读到最后一天，那个最后的口试了啊，口试啊，进去口试，口试完之后，那个教授对他说：“请你出去一下。”他们要决定他通不通过，他就在外面很紧张啊，这么多日子来的这个努力，最后这一下了，对不对？好了，结果那个教授出来了之后，看见他 ，congratulation， 他说：“你知道吗？”他说：“当我一握着那个教授的手说，全身冰凉的。”他说：“这就是博士了。”啊，弟兄姊妹们，当然这个东西代表一点点你的劳苦、你的成就了哈、啊。但是事实上，我们晓得这是世界上的一些东西，对不对？这个世界上太多这些东西吸引我们，结果吸引了，叫你把你整个的一生的力量都投进去。弟兄姊妹，我们因此就失去了做人真正的意义。神当初造人的时候，不是光你叫你得这个东西的，神要叫你成为什么？侍奉神的人。所以你看见以色列百姓在埃及的这样一个牢牢的控制底下，他们一面过着劳苦的生活，满了哀叹，另外一面呢，又偷偷的在那里觉得有一些的享受，还有一些的满足。我们过着一个非常可怜而完全没有意义的一个生活。哎，那我们说这个摩西啊，很幸运啊，对不对啊？他一块砖头也没烧过啊。他这个一生出来的，这生到这个埃及的王宫里面去了，这个真叫我们羡慕啊！啊，我们如果一生就生在王家或者生在有钱人家庭，多么这个幸福啊，对不对？所以你有时候看报纸，你看见那个千万亿万富翁啊，我家里忽然生了个孩子，说哎呀，这是 lucky， 真幸运啊！我们怎么没有生到那个家里去，对不对？啊？弟兄姊妹们，摩西看起来是比别人幸运的啊。那么，埃及的荣华富贵啊，其实是一个什么非常大的捆绑啊。弟兄姊妹，你进入的越深，你说受的捆绑就越大啊。所以神呢，这是神的手刻意让摩西进埃及的王宫。那么，这是埃及所有荣华富贵最大的一个代表地方，对不对啊？那么进入王宫啊，那意思就是更不容易摆脱啊。所以在地上真的有的时候没有多少成就啊，我们好像这个捆绑还小一点啊，不是没有捆绑了，那么可能在这个世界中啊，有高级捆绑、低级捆绑啊，对啊，那个高级捆绑捆不住我们，那个低级捆绑捆住我们，那个也很可怕啊。但是呢，摩西受到这个高级的捆绑啊，王宫里面的这个捆绑，这可是不得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呢，他在埃及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哦，我想我不必说啊，弟兄姊妹都知道，当时埃及是一个文化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他们所创造的那个建造的金字塔，到今天科学这么发达，还搞不清楚它怎么建起来的啊！今天要人用科学方法来建个金字塔，也还不容易呢啊！古代那个什么工具都没有，能够建起那么坚固的一个金字塔啊！他们当时的几何那个数学的这个成就已经是非常非常的高了。那么摩西在那里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这个意思是什么呢？今天你不要羡慕啊，这个叫做什么？深陷其中，完全陷进去啊！ 因为这个埃及的学问呢，进到摩西的里面去了，把他整个的思想意念全部占据。所以我们都知道，弟兄姊妹们，今天基督徒的生活也是一样的。你如果被属灵的意念占据了，你就活出来就属灵生活啊，对不对？你如果被世界的意念占据，你活出来就世界的样式啊。你如果整天都是想着吃喝玩乐，那么你的生活就是吃喝玩乐，就是这样的。陷得越深，你外面的表现就越强烈。所以呢，这个摩西现在完全的被陷在这个情况里面了。那个时候摩西也不懂啊，他还自以为得意呢。啊，哎呀，所以呢，到了40岁的时候呢，啊，这是人生的如日中天啊。这个时候身体又强壮啊，那么呢，他已经呢成了埃及的这个里面的一个伟大的建筑师，一个伟大的将军啊，那么又是一个有王子身份的人。你看看这个摩西，这下子不得了了。哎，但是感谢主啊，我们知道，因为他从小呢不是喝埃及人奶水长大的，他是喝希伯来人的奶水长大的，是喝他妈妈的奶长大的啊。所以呢，他受到的教育有一部分从他母亲来的，所以他的母亲可能从小就灌输他了，告诉他你是希伯来人呐，啊，你不是埃及人呐，啊，偷偷的告诉他啊，那么呢，在暗中说把神的事情呢讲给他听，我想应该是这样啊。所以摩西到40岁的时候呢，他心里面有挣扎。所以出去呢，一看见一个埃及人欺负希伯来人，他就受不了了，对不对？哦，他就过去呢，就把那个埃及人打死了啊！有人说他一拳就打死了，不过圣经也没这样记的，也没这样讲了，反正就是把埃及人打死了，就是啊，他就以为说的，现在呢，我拥有世界上的学问，拥有世界的才干，对不对？那个时候呢，弟兄姊妹们，摩西啊，并且是一个很有口才的人啊，在使徒行传第7章就讲到了，是一个非常有口才的人啊！你看见多么优秀的一个人，他认为说我现在具备了所有一切的学问，我可以来去拯救以色列百姓。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今天呢，在地上，特别在基督教里面，很多神的儿女们呢，都是这种思想，以为说我读了很多的书啊，那么我具备了很多的才干，我什么都懂啊。现在我在教会里面呢，我可以来救神的百姓，就是你们神不能用的了啊！所以我们看见从摩西身上可以看见神怎样来训练一个侍奉主的人啊。结果后来我们知道，因为他打死埃及人这件事情的消息走漏了，哇，法老非常生气，所以要杀他。结果他怎么样？他就逃亡啊，逃亡到哪里？到旷野里面去。弟兄姊妹们，从这里我们看见什么？神的手。神是用奇妙的手把他从埃及拉出去，从一个极端的奢侈荣华的一个生活里面把他拉出去，这是神在环境上所显出来的。所以神知道，如果不能把摩西从埃及这个世界的荣华富贵这些事物里面拉出来的话呢，摩西没有办法侍奉神的，他凭着埃及的那一套是没办法服侍我们的神。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晓得我们的神多伟大，多有智慧呀！整个宇宙都容不下他，对不对？这个整个万有都是他所创造的，你今天有多少的智慧可以侍奉神呢？保罗在没有认识主之前，他觉得自己很有智慧呀，他觉得自己年轻，他每次考试第一名啊，因为我比他自己讲的，我在同岁人中间，我比别人更长进的，没有人能够赶得过他。他有自己的自傲骄傲，对不对？等到有一天他遇见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在主的光中，他是看见什么呢？他看见世人的智慧，在神来看是败亡之人的智慧，是愚拙。所以今天呢，如果你不能从神的光里面认识我们所拥有的智慧是一个愚拙，弟兄姊妹们，我们很难服侍主。神不会用你的聪明的，你要从摩西身上看见这件事情。所以神必须把他怎么样 从这个世界里面拉出来。所以你知道在教会历史上面啊，有好多侍奉主的人呢、啊，那些曾经被主所重用的一些人呢、啊，弟兄姊妹们，有很多人都是一些什么非常优秀的一些人呢、啊，神把他们从世界怎么着拉出来啊？哎，这个一拉出来之后啊，好像世界的功用没有了，对不对？但在神的手中啊，变成非常的有用，非常的有用啊！所以就借着他们呢，做了许许多多的侍奉的事情啊，不仅叫许多人蒙恩，叫神得荣耀。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也许神也在拉我们啊，你要让他拉才好啊。不过不要紧啊，弟兄姊妹们，你怎么固执啊？你固执不过了，不过神的，神有他的方法。所以摩西呢，像这样不是这样的话，他怎么会去逃亡呢？对不对？我们现在很清楚看见神把他从埃及拉出来。到了旷野里面的时候呢，这个对摩西来讲真是天翻地覆的变化了，对不对啊？那个本来你看在王宫里过的那是什么生活呢？一下跑到旷野里面变个逃犯啊！旷野里面是什么都没有的。一片的荒凉啊！那么在那里呢，弟兄姊妹们，原来神有他自己的美意，因为神不仅把摩西从埃及带出来，神还要用旷野的40年呢，把埃及种在摩西里面的东西啊，一点一点的把它除掉。他人出了埃及啊，这个心思意念呢、啊，这个观念呢、啊，这个、看法都还没出埃及了，对不对啊？所以神还需要继续的做，那要么在他身上做啊。我们晓得哈、啊，那个时候呢，可能呢，这个摩西啊，在旷野的时候啊，他心里想，哎，好了，没关系了，神让我逃亡几年，呀，可能呢过几年就回去了，对不对啊？到了50岁的时候呢。他觉得还有点希望啊，主啊，差不多了吧，10年过去了，应该可以回去了，对不对？结果呢，神一点动静都没有。到了60岁了，神还没有动静啊。到了70岁了，神还没有动静。弟兄姊妹，很可能在这个时候他就写了90篇。神啊，一个人一生的年岁是70，若是强壮，他可以活到80啊，是吧？这是他所写的诗里面告诉我们的，是吧？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晓得摩西里面可能叹息啊，哎呀，我逐渐老了，所有的精神体力都衰败了，没有用了。他的神大概不要我了。我们相信也许他这个时候会灰心，对不对？不过希伯来书哈、啊、有另外一个眼光，他说呢，摩西在旷野的40年呢，他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啊、所以可见摩西没有离开神呢 他在旷野40年呢过的生活呢，仍就是跟神在一起的，不过呢这变成了一种暗中的生活。弟兄姊妹，感谢主，因为这40年的缘故，神就把摩西从世界的精神、学问、经验、才干、生活方式中间呢，完全的释放出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对世界上来讲呢，他自己感觉自己没有用，但是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神就是要这个感觉，你知道吧？什么时候我们觉得自己没用了，哎，神说差不多可以用。今天我们常常听有些弟兄姊妹讲说，哎呀，我没有用了，那个是假的，那不是真的觉得没有用。因为有很多说我们偷懒，不想做，不想服侍，对不对？我们的感觉说我们不自己没用。弟兄姊妹们，神如果有一天真是把你摆在一个无用的情况里面的时候，你像摩西那样，那你就有福了。所以感谢主，因为这40年的缘故，把埃及所有一切事物通通除掉，所以神这个时候可以怎么用它写摩西五经。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在摩西五经里面呢，一点埃及的学问都没有，完全出于神的启示。 就像保罗后来写以弗所写哥罗西一样，你完全看不见一点希腊的哲学的思想在里面，看不见地上的学问。因为神他要把他的心意启示出来的时候呢，他不需要用地上的学问。今天我们是多么大的错误啊，弟兄姊妹们，我们以为说我们用地上的学问可以给神增加一点什么荣耀，神需要我们这样来做吗？你如果这样子做法的话，你知道你犯一个很大的错误是什么呢？你觉得神还没有你行呢，因为你比神还聪明呢，你比神还有学问。神需要我们吗？弟兄姊妹们，神需要我们是这个人，他不是需要我们地上的这些智慧，因为这都是他给我们的，对不对啊？并且呢，我们一个堕落的思想，那地上这些东西神是不能用的。所以我们看见，因为神把摩西这40年炼尽啊，从埃及完全带出来了，所以现在可以怎么样？他可以用神的话来解释神的事情。今天啊，你要在主的话语上能被主用也是一样，弟兄姊妹们，你要会说属灵的话吗？你要接受神在你身上的这个对付啊，对不起，我的时间有点不太够用啊，我想我们必须要快一点啊，那么第三个点。那我们看见了，神要把摩西从那个宗教的这个范围里面把他释放出来，叫他得自由。因为我们晓得埃及啊是一个多偶像，是一个迷信很深的地方，埃及人非常的迷信。摩西从小在这个环境里面长大，耳濡目染的看见都是偶像的东西啊，所以他们无法不受到这个宗教的这个世界的影响。所以你看以后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啊，他们这个拜偶像的思想始终没有离开的。他们我明天会讲，他甚至到了西乃山脚下，他们做了金牛犊啊，就是因为他们里面有拜偶像的思想，他们已经受到了埃及的这个宗教的这个影响。所以后来摩西再次回埃及的时候，神借着10次的大灾难击打埃及啊，弟兄姊妹，这10次的灾难完全是针对着埃及人所拜的神，针对着整个埃及的这个宗教来说的。我们知道这个宗教这个东西啊，是仇敌手中厉害的工具啊。今天很多基督徒上讲说，哎，我是信基督教，你是信天主教，他是信回教，他是信佛教的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晓得啊，这里面有仇敌很厉害的诡计。为什么呢？因为仇敌也试图把神呢，把它规范在一个宗教的范围里面，你知道吧？今天呢，你要找基督教的神嘛，就到基督教去找；你要找佛教的神嘛，到佛教去找；你要找回教的神嘛，到回教去找；你要找什么宗教，它就各式各样不同的宗教起来了，对不对？弟兄姊妹们，我们不是接触一个宗教。因为我们的神是万有的主啊，他不是属于哪一个什么宗教的，弟兄姊妹们。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今天仇敌有厉害的工具。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呢，我们看见神把以色列百姓他们本来对着神有一个活的敬拜，对真神的敬拜，到最后呢，逐渐的变化，变成了犹太教。所以到主耶稣到地上来的时候呢，犹太人在圣殿里面的侍奉，他们的所有的生活已经变成了犹太教。神的主的心是何等的不能满足啊！很多宗教里面就是很多的教条，很多的形式，很多的规范啊。宗教呢也是一个良心上面的控制啊，外面晓得这是非常厉害的一个东西啊。我给你们举个例子来讲好了啊。比方说我在西雅图有一次呢，我碰见一对弟兄姊妹到我们中间来，那天正好没什么人，他们两个进来的时候呢，我就看他们两个一直在那个椅子背后在那找，这样夫妻两个在找啊。我过去说，我说你们掉了什么东西嘛，这一直在找呢。他说我在找你们这个聚会的椅子后面呢有没有那个祷告的东西啊。我说这样吗？ 后来他们就告诉我，原来他们是圣公会的，因为圣公会呢聚会呢，他是习惯呢，他们这个聚会的这个椅子背后呢，有个东西可以扒下来，就像天主教也可以跪上去就祷告，所以他一直在找这个东西。哎呀，我就对他说对不起，我说我们这里没有这个东西了啊，我说我们敬拜主嘛，也不需要这个一定非这么行事。他们两个说不，他说我们走了，我们到别的地方去聚会了，他说去找去了。你看见他变成一种的形式的东西啊，他没有这个东西，他就不会祷告。今天呢，我想弟兄姊妹，我们要非常非常的谨慎，这是仇敌的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诡计啊。所以今天的宗教呢，也成为了神工作上面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妨害，一个阻挡。所以神击打埃及人的这个宗教，那么就是要把以色列百姓啊，把摩西从这个宗教的势力范围里面，那么把它完全释放出来。我们看见教会历史，弟兄姊妹们，你去读的时候呢，你就非常的清楚啊。头一个世纪当教会被建立的时候，他们很自由的，在灵里非常自由的。到二三世纪以后，慢慢逐渐的变化，到了第五世纪就变成天主教，第六世纪变天主教。一到天主教的这个形成的时候，你看见神儿女们这个敬拜变成非常的矮板，非常的死板，一点生命的感觉也没有啊！到最后呢，他们弄出许许多多多的可怕的东西出来了。所以呢，我们看见神在教会的历史上是不断的带人呢脱离这样的一个光景。所以后来马丁路德得到了启示，对吧？看见了神的救恩不是在这个外面形式上面行为上的这种规条的东西，乃是神所给的这个救恩。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在侍奉上面来讲，如果我们被宗教的事物所控制的话呢，我们就没有办法把真正的侍奉献给我们的主。那我们怎么样能脱离这个情况呢？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启示啊，我们知道今天呢，主在我们身上最大的恩典就是借着启示啊。你看教会历史上也是不断的有人得到启示的光，他们就脱离了那许多的那些仁义的组织的这些东西啊。所以呢，在摩西的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看见这里第三个重要的东西，就是他们神必须把他们从宗教的这种情况里面把他拉出来。然后呢，还有第四方面的啊，就是神要把摩西从他个人的肉体里面把他释放出来，也就是把他从肉体里面把他拉出来。人的肉体啊，是很奇怪的东西啊。首先呢，神启示摩西，所以在旷野四十年后啊，摩西先来到何烈山的时候，看见荆棘火焰的异象，对不对？我们知道这个荆棘的火焰，就是神告诉摩西说，一个天然的人是不能侍奉神的，必须有什么神圣的火焰在这个荆棘上面，你才能够侍奉神。所以那个荆棘的火焰呢，是一个启示，让他看见人必须脱离这个肉体的东西的，必须受到对付，你才能够侍奉神啊。所以圣经呢，用这个荆棘啊，这个来描述我们这些人啊，真是我觉得这是再贴切不过了啊。弟兄姊妹们，我们每个人都是浑身都是刺的啊，对啊，你看。我们弟兄姊妹们常常在一起侍奉或者家庭生活里面，都是你刺我，我刺你，对不对？啊，所以我常常有时候想，哎呀，过去这些年服侍主啊，这个不知道被别人刺了多好啊。其实呢，再想想，我刺了别人恐怕更多，对不对啊？啊，你一个人是一个荆棘。等到后来呢，我就说，神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拉出来的时候呢，那是一团荆棘啊， 那是更可怕。所以你看见他们的旷野，大家吃来吃去的啊，弟兄姊妹们，圣经用这个实在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描述啊。我举个例子来说，有人说，哎呀，你的姊妹真的好温柔啊，因为我姊妹的确天性是比我好了，但是我告诉她说啊，你知道吗？我姊妹啊，虽然很温柔，但是呢也有刺，她那个是软刺，我这个是硬刺，我刺她固然不舒服，你知道被那个软刺刺到也不舒服的，所以你知道不管怎么样你总是经济啊，弟兄姊妹们，我们是经济，所以如果我们没有神圣的火焰在我们身上的话呢，这我们是不能侍奉神的啊。所以呢神就首先的告诉摩西说呢，你要侍奉我，你天然的肉体是不行的，是败坏的，必须被致死的啊，必须被火来焚烧的。感谢神，摩西看见了这一个异象，但是摩西是不是就完全明白了？他还是不是很明白。所以那个时候，神就告诉他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苦我已经知道了，所以现在我要打发你去找我，去见法老王。”啊，弟兄姊妹，我们晓得人的肉体有两面的啊，固然强起来说叫人受不了啊。那个软弱起来也叫人受不了啊，肉体软弱的一面的啊。所以当神对摩西说你去替我来说话的时候，摩西对神说什么？我现在已经不会说话了，我这40年呢天天就是看这几只羊，只会讲羊的话，不会讲人的话。他说我现在口笨舌拙，你爱找谁找谁。摩西就这样对神。所以我们看见圣经神生气啊，对不对啊？神说照口子去，照舌头是谁啊，对不对啊？我叫你去你就去嘛。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我们在开始刚刚起来侍奉神的时候呢，我们大多数弟兄姊妹都是活在这个肉体的软弱这一面的。啊，人家来找你了，给你安排侍奉，叫你服侍，你说哎呀我不行啊，你找别人吧，我们软弱，你跟摩西不是一样的嘛，对不对啊？我口笨舌拙的了，对不对啊？弟兄姊妹们，我们那个肉体要软弱起来的时候呢，那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东西啊。所以神要托付我们，你在肉体的软弱中，神也是无法来托付你的。那么后来呢，神还是要他去服侍，所以他也勉强答应了，对不对？以后在第4章里我们看见他就要求神呢给他几个证据啊，给他几个证据啊。那么这几个证据呢，神对他充分的说明，摩西你是无能的，即我耶和华神是全能的啊。所以呢先叫他看见的是外面的两个面啊，证明的肉体什么呢？神说你手中拿的是什么？它是一根杖。他说你把那个杖丢在地上啊，这个杖一落在地上的时候呢，就变成什么？变成条蛇啊。那么神就对摩西说你抓它的尾巴，你一抓它的尾巴的时候它就变成一个杖啊。弟兄姊妹，这说明一件什么事情呢啊？说明什么事情呢？今天呢神把权柄给服侍主的人，对不对？如果我们把这个主的权柄用在属地的事上的时候呢，它就是什么？就是蛇会咬人的啊。今天的教会侍奉上我们常常不懂得，我们把神所给我们的那个教会中侍奉该权变成世界上一种的地位一样的东西的时候，那个东西就可怕啊。所以教会中呢，是有的时候主设立我们做执事、做长老、做侍奉主的人。弟兄姊妹们，你要知道在这个侍奉上面，你不能用属地的这个眼光，用属地的方法来做的。所以今天各地很多教会，很多神的儿女们受苦啊啊！因为什么呢？你使用权柄的人呢，你这个在地的范围里面，就像蛇一样到处咬人，对不对？但是今天怎么？你要抓那个尾巴，你也不用怕，对不对？摩西吓得跑了，神就说你不要怕，你抓他的尾巴，一抓尾巴怎么样呢？就变成一根杖，就可以使用这个权柄啊。 所以在这里呢，主给他证据啊。然后呢，主就叫他怎么样，把手伸到怀里面去，对不对？一伸怀里，一拿出来，哇，整个手都变白的了，大麻风啊！神就告诉摩西说，你里面是根本就不洁净的，对不对？那么神说，你再把手伸进去拿出来就复原了啊。那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这个呢是神给他一个提醒，也是一个启示，一个光照，让我们看见若是没有神的怜悯，弟兄姊妹们，我们里面呢都是大麻风，真是一无良善啊！侍奉主的人呢必须要有这么样的一个看见啊！当我们能有这个看见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的侍奉上面来讲，我们就像摩西一样，摩西开头就认为说我能，对不对？现在呢40年的旷野一过去之后呢，他在神面前说我不能，然后神再告诉看见什么神能啊，所以这是一个转换的过程啊。今天我们必须要经过这么一个转换的过程，那么呢我们脱离肉体的这个软弱啊，我们能够在神的手中能够给神来使用。那么不仅肉体呢有软弱的这一面啊，那么肉体呢还有另外的一面是可怕的东西，就是当神把一些的作为、一些的恩赐、一些的供应托付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呢，我们就很容易变得骄傲，很容易就变得自高自大，很容易就被神所给的恩赐给破坏掉了啊。我们读一读摩西一生的历史啊，我们看见后来在他80岁以后神用他啊，这后面的40年呢，那真是为神做大功啊，对不对？回去到埃及啊，奉着神的命令，10次的大灾难降临在埃及，哇，那个到最后啊，这个灾难大到一个地步啊，以色列人出埃及时候个个雄赳赳气昂昂的，是吧？挺着胸脯这么出埃及的。圣经记载说连那个埃及的狗都不敢摇舌头，你看看。你看以色列人出埃及是多神气啊。弟兄姊妹们，那摩西呢这个时候开始觉得自己了不起了，对不对啊？他是在人类历史上头一个能够把一个国家、把一个整个民族啊，从一个400年所生活的环境里面呢整个把它拔出来的一个人呢 啊神借他的手要把这个以色列拉出埃及啊，最后到了红海边上的时候呢，哎呀，埃及的追兵来了，对不对？大家吓得不得了啊，哇，我们看见有云柱火柱在那里保护啊，那么神就叫摩西用杖打海水，结果一打那个海水啊，这个分成两边啊，变成干地，以色列人呢从这个红海中间经过啊，到了红海那边的时候呢，以色列人简直把摩西当作神了，你知道吧？哎呀，不得了了，这神的仆人呢，这么大的一个到大的一个神迹，对不对？嗯，然后呢，到了这个旷野里面的时候啊，又将玛拿磐石又出水啊。这都是神借着摩西的手在做的，对不对？啊，那么到了西乃山上，又看见神创世以来的这个心意，一个大的意象在那里。神又给他一个大的权柄啊，带领着200,000-300,000的以色列百姓在旷野轰轰烈烈啊。今天弟兄姊妹，你能想象那个场面吗？对不对？今天有的聚会啊，哎呦，这个几百人呢、啊，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了啊，啊，甚至有的聚会呢，这个几万人啊，就是我最近呢有一个中国大陆来的一个弟兄啊，他给我看那个影像啊，哇，他们的聚会的地方可以坐4,500人呐、啊，哎呀，每次聚会人山人海的这么聚会啊，啊，嗯，那么我们看见有的聚会特别聚会人就很多，对不对？但是你要知道。摩西不是特别聚会，天天聚会都是200,000-300,000人。你那个几千人、几万人算得了什么了，对不对？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神给他一个大领袖的地位， 但是感谢主，因为摩西受过了神的对付，他的肉体是已经完全的被打倒在地上的，所以神可以把最大的恩赐、最大的作为摆在身上，这个人不会被破坏。我常想，神不要多，神只要把摩西所有的这个所有经历拿一个给你啊，你明天就不得了了，你也忘了自己姓什么了，对不对？我们马上觉得自己是神伟大的仆人了，对不对？感谢主，主没有把这个给我们了，因为主啊知道我们的承担不起，对不对？所以很多弟兄姊妹要求主啊，给我能力，给我恩赐，苦苦哀求神也没有给，对不对？没给是神的恩典呐、啊。给了你，你就被破坏，你知道吧？你看今天基督教里面很多人，稍微有一点点的恩赐，马上就被破坏了，经不起神的祝福的，因为你天然的肉体根本没有对付，对不对？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啊，神不仅把他从肉体的软弱中拉出来，也把他从肉体的那个可怕的自傲的光景拉出来，啊，拉不出来就没有用。所以我们看见啊，弟兄姊妹在新约时代中间彼得也是这样，对不对？哦，你读读四福音书里面，你读读使徒行传，你看彼得的那个经历也是了不起的经历啊。啊，在整个教会历史中间呢，不要讲别的啊，光彼得在水面上行走就没有人走过，对不对啊？没有人走过的，彼得可以说只有我一个人走过。那么彼得呢去钓鱼，鱼口里面一块钱都是神迹奇事，对不对啊？那彼得到后来到了五旬节以后更不得了了，一站起来一传福音就三千人得救，再一传福音五千人得救，圣经说那个是男丁啊，还不包括妇女孩子呢，那不包括年轻人呢，那都是一下之间这个教会就变了几万人啊，这个啊。后来呢你看见彼得在教会中的许多的这个形式，到了第九章时候呢，啊，真是不得了了，啊，我们多羡慕啊！他走在路上啊，这个影子照着什么人，什么人病就好了。哎呀，多好了！哎呀，主如果把这个恩赐给我，那真是太好了，对不对？我不需要什么迫切祷告啊，用力祷告啊，像现在神医的人，他大喊大叫，哎呀，当中搞了半天也没得救。也没医好，对不对？彼得说不行，不需要，你看我走过去影子照着就好了。然后叫多加出死里复活，那死的人都能叫他复活，对不对啊？但是感谢主，彼得是一个受过对付的人，因为他曾经有重大的失败，就让他认识他自己的败坏天性。所以呢，彼得在五旬节以后可以经得起神的祝福，神把这么多大的恩赐摆在身上，没有把它破坏掉。所以到晚年的时候，弟兄姊妹，彼得什么都没有提，他不像我们呢，有一点点经历我们就老讲，对不对？彼得从来都不讲这些东西，人家书信中他也没提这些东西啊。他呢只讲一件事情，我在圣山上亲眼看见过大君王的威容，他认识主耶稣基督，他知道只有主是伟大的。他只不过是糊涂的人，在身上的圣山上他做了糊涂的事，对不对？还想盖三座棚呢，啊，所以我想晚年呢，彼得想起来，我们就会脸红了，不好意思啊，怎么会做这个事情呢？弟兄姊妹们，感谢主，经过神的工作，保罗也是这样。虽然主把他关在罗马的监牢里面，但是神把历史历代以来最大的奥秘启示给他了，写了以弗所书。写了哥罗西书，对不对？哇，弟兄姊妹，今天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启示的话呢，你想想看，我们是不是就会变得非常的骄傲？所以呢，虽然保罗在主面前努力的学谦卑的功课，神还是不太放心，所以神说，哎，还是不太好，放一根刺在你身上吧。神把他盯住了，啊，哎呀，保罗很难过啊，三次的求神，神啊，把这个刺挪掉。神没有答应他，所以说我的恩典足够你使用。弟兄姊妹们，因为什么呢？神知道人的软弱，所以保罗得了这么大的启示，如果没有那根刺在他身上的话呢，保罗恐怕就被破坏了。 所以你知道吗？有许多时候神在我们身上做工啊，他知道我们的情况，所以他许可有些的难处一直不过去，你要感恩啊，弟兄姊妹们，你要向保罗说，主啊，你的恩典足够我所使用。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学会保罗所教导我们的，我们的侍奉上身上要带着耶稣基督的印记啊。所以你会看见啊，在摩西的身上，神是许可他进入一些情况，神也把他从那些情况里面拉出来，每一次拉出来，他在神面前的功用就变得更大啊。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们，因为摩西能够被神从各样的情况里面拉出来，所以呢，他就可以被神差遣，把以色列百姓从整个的埃及拉出来。所以我们现在明白，在侍奉上面，若是没有自由，我们就很难成为一个侍奉神的人。弟兄姊妹们，今天到底什么东西在捆住我们？而神待会对我们的心说话，要把我们从什么样的光景中带出来呢？我们里面要非常的清楚啊。所以这个自由呢，不是呢弟兄姊妹们我们所想象的，哎呀，我是个自由人，我高兴到哪里去就到哪里，我高兴说什么就说什么，那个是肉体的放纵。弟兄姊妹们，这不是真正的自由，是吧？真正的自由呢，是看见圣灵的手啊，神的手在环境中不断的牵引我们。所以我们要接受主在我们身上的引导啊。当主在我们身上有一些事物，他在带我们要走出这些东西的时候，现在你明白了，你就不要用脚踢刺啊，不要和神之间有任何的争执。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能看见在出埃及记里面，神为着要叫他的百姓能够成为侍奉的人啊，神所做了第一件重要的事情啊，就是要把他们从各式各样的捆绑的情况里面把他们释放出来啊。我想这是今天主借着出埃及记所对我们所讲的头一件重要的事情啊，这些是侍奉上面的第一个重要的条件。我们希望主的灵啊在这里教导我们，让我们能明白这件事情啊。那么好像我们在生活中跟随主的时候啊，当主对你有呼召，主对你有要求，对你带领的时候，让我们能够有更多的顺服，少一点的抗拒，好吧啊。我想这是出埃及记啊给我们看见第一个重要的点啊。我们盼望靠着主的恩典，我们从出埃及记里面呢能够完全看见神要把这个侍奉的意念成全在我们身上，他在我们身上所要做的一切所有的工作。我们请低头再有点祷告。主啊，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若不是你用光来启示我们，主，我们就完全不能明白你救赎我们到底为着什么。主啊，今天你在圣经中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你救赎我们是为了叫我们能成为一个侍奉的人。主，你也看见我们今天在地上，我们有诸多的捆绑，感谢你已经把我们从仇敌的手中拯救回来，你也救我们脱离死亡的权势，救我们脱离罪的捆绑，你也要救我们脱离肉体的捆绑，也救我们脱离世界所有的影响。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愿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也能够体贴你的心意。每一个弟兄姊妹在你面前，主啊，都愿意在你的手中能成为一个侍奉的人。今天我们知道你有很大的计划要成就，主啊，你需要我们这些人，所以我们愿意能够把自己完全交在你的恩手中。主啊，谢谢你在旧约时代中借着摩西，主，你在他身上的工作已经给我们很清楚的指引。主啊，愿我们能像他一样蒙恩在你的眼前。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 哦，愿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因着我们的侍奉，能把你当得的荣耀归给你。愿你的教会在地上，实在能够借着侍奉荣耀你的圣名。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谢谢你晚上与我们众人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